主后2019年4月1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萨传道，讲道题目耶稣其如居。
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
平安，
感谢上帝再次召聚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他的殿中一同来敬拜，好不好？我们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后面的位置我们留给等一下会晚一点到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尽量的往前来移动。那我们现在一起起立，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的敬拜不是表演，而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我们的天父上帝献上我们的所有。我们要歌唱，要全心颂扬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君王。阿妹吗？
绝不是表演，不唱空洞语言，我敬拜在你面前。我不追求感觉，而用诚实谦卑歌唱，全以你恩典。
但是宣告，我们要在敬拜在他的面前。
这绝不是表演，不唱空洞语言，我敬拜在你面前。
主啊，用诚实谦卑敬拜在你的面前。
我不追求感觉，而用诚实谦卑歌唱，全以你恩典。歌唱，用我全心来颂扬，只为你我的君王。或许不明白，为何我唱这么嗨，你配得最高敬拜。
我只想要歌唱，
用我全心来颂扬，只为你我的君王。人或许不明白，为何我唱这么嗨，你配得最高敬拜。
让掌声献给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神。
你不要求完美，要我用心跟随，我愿献上我一切。
祝你不要求完美，
你不要求完美，要我用心跟随，我愿献上我一切。超越唱一首歌的时间，我一生敬拜在你面前。若我要歌唱，我不必很明显，为我预备的所有的美。超越唱一首歌的时间，我一生敬拜在你面前。若我要歌唱，我不必很明显，为我预备的所有的美。唱，用我全心来颂扬，只为你我的君王。人或许不明白，为何我唱这么嗨，你配得最高敬拜。我全心来颂扬，只为你我的君王。人或许不明白，为何 这么好，你配得最高金榜。
敬拜不仅仅只是在会堂，因为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从主耶稣那边领受救赎，已经从最终脱离出来，我们的生命是带着主耶稣的命令。阿们吗？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个信仰，认识主耶稣之后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，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祝福的器皿，无论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学校，在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，我们要向主来宣告，就是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器皿。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每一个地方都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，你祝福的管道，能够让我们能够祝福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所接触的人事物。然后神使用我们呼求，求你垂听，求你成就我们。我们生命或许不完美，但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生命，求主你再次用你的圣灵来塑造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。主你呼召，
你呼召我离开本地，我出世的地方，心中会软弱，就将会颤抖，但你赐我生命，就像带着祭坛上，预备自己被你扩张。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，我愿顺服，我愿降服于你。献上我生命，愿你满足，我愿意跟随你脚步，成为祝福，我要一生颂赞。献上所有，毫无保留，让那地与我顺服的福。
是主，我们愿意献上我们一切所有。我们相信主，你要使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别人祝福，也成为自己的祝福。总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再次摆在这个祭坛上，求你使用我们。
我的生命就像在这祭坛上，预备自己被你扩张。
主的带领，
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，我愿顺服，我愿降服于你，成为祝福。我愿意献上我生命，愿你满足。我愿意跟随你。
相信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主你也必在前面带领着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我们不惧怕，因为主你与我们同行。阿爸父神，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心，如果我们心中若是有重担的，就是求你圣灵亲自来担负，就是求你透过今天的话语，透过传道的口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满满的得着，让我们生命再次得到主的装备，让我们生命更加的刚强，更加的勇敢。阿父神，你是光明，你照在黑暗里，就是你赐我们生命恩典与真理，我们能够一生与主你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。Amen。
主你是光明，照在黑暗里，却因你怜悯，显明你旨意。
主你赐我生命，
主你赐我生命，恩典与真理，成为神儿女，我主你心意。
再次宣告，主你是光明，
主你是光明， 为羔羊，无心代价全献上，我救主驾临，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，进入你爱里，永恒的同在里。
奉献，
天父上帝，如果成为你的儿女， 实在是不能反对。主，你已经赐给我们生命，你活在我们当中。真理，天父上帝，你已将你的生命气息吹入我们心灵，也帮助我们，让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的邻舍、我们的同事、同学，甚至是最亲近的家人，可以从我们看见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成为奴仆样式活在我们中间。感谢主听我们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请坐。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今天声音比较小呢？会很吃力，好，因为我现在正在抱病中，好，所以那个喉咙不舒服，头发烧，全身在发冷，所以可能用的力气很有限。如果你觉得听起来蛮吃力的，可以表示一下，你请那个楼上的麦克风音量大一点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到第十一节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到第十一节，这是福音书当中其中一个作者记载耶稣骑驴进城的一段记载。让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，姐妹来读双数节。弟兄请。
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株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
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
他们去了，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它解开。
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，你们解驴驹做什么？
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，那些人就任凭他们先去了。
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
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。
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
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
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就和十二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
好，今天要用这段经文分享这个主题，耶稣骑驴驹。谢谢灿阳选了这个蛮像蛮可爱的驴驹。想象一下耶稣的形象，耶稣这三年在群众当中的形象，而在这个重大的节期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过逾越节的这个节期，耶路撒冷城非常多的人，为什么耶稣有别于以往的呈现方式？平常他都是走的，用走路，不然就是搭船嘛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他却要特别的骑着这个驴驹，非常显目的在群众当中。今天就要用这个主题，我们来思想耶稣骑驴驹。不只是这个时刻，犹太人他们要过逾越节，其实台湾我们最近也很热闹，有什么宗教盛典呢？ 哈，吼、哦，大甲猫祖妈祖绕境，好、哦，我想如果有看新闻的，就会看到台湾的这个宗教庆典呢，除了有许多善男善女信众，在这个节期当中，会随着这个妈祖，好像是全台湾绕境嘛。但是透过我们的媒体，我们看到这个宗教盛典却交错着黑道跟政治人物群集争着护驾。看到这景象，你的心有何感受呢？我的心觉得怜悯这一群人，这些人说实在是用真心，但是他们拜的，他们所信仰的神明是真神吗？但是他们是真心。我们看到这个宗教盛典交错着人人各怀鬼胎，并不是为了生命跟真理，更多时候这个宗教盛典看到的是为着自己的利益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有没有看到打架事件？有哈、哦。台湾社会真的很可怜。那我们在座的用真心拜真神的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请接纳我在这个讲台，我知道大家不喜欢听政治的话题，但是事实上人我们活在这个大环境，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政治。最近各政党为了初选几乎要分裂了，或许有的人就因为这样不想看媒体，不想看新闻。以前神学院教导我们，我不知道恩泽传道学校老师有没有教，就是讲我们传道人要一手拿圣经，一手拿报纸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还是要关心时事。看到各政党为了初选几乎要分裂了，但是也看到群众的力量超越了政党机制。台湾人好像真的很希望救世主来拯救，但是这位救世主产生却是许多的个人政党的利益。这些台面上的明星，有多少人是真正为着个人的理念，真正是为着台湾的前途坚持初衷呢？我们基督徒能做什么？我们用真心拜真神，我们需要迫切为台湾祷告。在这个变动当中，台湾的未来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我们可以怎么祷告？就是盼望台湾未来的领导者能够接受基督真理，实践公平正义，抛弃肤浅的热闹群众心理，能够为着真的神，为着世世代代永恒的生命，愿意挺身出来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正是犹太人的重要的宗教庆典，就是逾越节。所以每一年在这个宗教庆典当中，曾经受奴役的犹太民族，他们获得拯救了。但是每一年他们再一次的聚集耶路撒冷这个圣城，聚集重塑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每一年经过受难复活，也重塑了耶稣的事迹，代代相传。他们能够得到解救，是上帝的救赎。而耶稣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人潮如海的场合，刚刚有问大家，耶稣却不同以往的形态，显目的在群众中骑着驴，朝着宗教圣地耶路撒冷。如果今天何大传道骑着重机 他的。耶稣全胜利，虽然说跟我的平常行径不一样。好，大家想一下，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众教的庆典，不同以往的行径走向群众？这三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他大部分都是用行走的，有些时候坐船。我们看到耶稣安慰鼓励了许多在病痛患难中的人，特别耶稣都是靠近这些边缘没有地位的人，耶稣满足他们的需要。因此耶稣的名声传遍各地，无论耶稣在哪里，群众就会跟随耶稣。他也跟犹太人一样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宗教庆典。当耶稣骑驴进城的时候，耶路撒冷的群众对他高声呼喊：何善啊，何善啊。这个何善啊就是赞美的意思，但是在这个赞美声的背后，其实存在着群众心里更深的期待。何善啊不只是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何善啊，它有现在拯救的意思。这个词在旧约出现的场景，也就是旧约的百姓对他们的王呼求帮助保护，所以当耶稣骑驴进城，百姓们欢呼的何善啊何善啊，事实上是期待能够推耶稣成为他们的王。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其实是被罗马的政权所殖民的，所以他们很希望推耶稣来做他们的王，起来革命推翻政府。耶稣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是充满大能大力的拯救者，所以他们热切期待他们向耶稣呼喊何善啊何善啊，希望耶稣能够满足他们的期待跟他们的需要。然而他们所期待的是民族英雄，是坐在大卫王座的君王，是要与军事政权者的身份来统治，来恢复以色列人过去的光荣，像所罗门，像大卫王一样。他们盼望耶稣能够成为他们的光荣的救星。看起来他们要把耶稣当成他们的王，事实上是要将耶稣当成他们的差役，要耶稣照他们的期待满足他们的需要。真的跟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的政治的乱象很像。耶稣这三年传道生涯，他已经在群众中建立了被信服的影响力，行神迹，医治各样的病症，赶除各样的污鬼，连风和浪因着他的斥责都平静了，甚至死去的人因着他一句话重新活过来，最后就只剩下最后的登高一呼，推翻政权，永戴耶稣为王。这是耶稣要来的目的吗？如果是，耶稣应该骑的是一匹骏马，威风凛凛的进耶路撒冷城，因为骏马是象征军事征服者的姿态。然而耶稣却是骑这个没有威胁，有点点呆呆的，耶稣刻意的透过已预备好的驴驹，要向群众显明一个记号，他就是旧约先知预言的君王。所以这段经文 我不整个念。我们看到红色字体这边描述，我们请大家来从那个他是公义的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，行。所以耶稣他应验了先知的预言，耶稣没有迷失在群众的欢呼声中，他知道要拯救这些没有盼望的以色列百姓，并不是在于要推翻罗马殖民的统治或压制，其实要拯救这些没有安全感的以色列百姓，在于他们的内心，在于他们内心的腐化以及远离上帝的生活态度。所以如果这个礼拜你从这一章来往后看，你看到耶稣最后的这一周，他的情形真的不一样。他到圣殿去推翻桌子，指明宗教领袖的假冒为善。所以真正要救这些百姓，不是透过权势，反而是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式，借由他的牺牲受苦，让每一位真的愿意跟随信靠他的人，生命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能够在生活当中建立有耶稣基督的胸怀跟眼光，走在这欢庆荣耀的路上。谁知道下一刻这些群众会从欢呼转变成唾弃耶稣，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当我们再现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场景，这群群众在热闹的欢呼声中，其实是要实践自己的梦想，就好像现在推某某人好像是他们明星，但事实上这些政党有自己的想法，当耶稣不符合他们期待的时候，这些群众马上可以改变他们的态度。弟兄姐妹们，阻碍我们享有上帝国的丰富平安就在此，就是自己做王，自己做主。在群体当中，当我们所想的别人没有办法为我们实践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心中希望耶稣快快的，我们也真需要，我们也真需要一位草牧者来到太平信教会。可是当真的牧者来了，隆重的封牧就任典礼，当他不符合我们期待的时候，你仍持守你所信仰的道吗？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，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很多的变动，黑暗的势力其实都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纯一的信仰，甚至也影响教会存在的本质跟使命。今天这篇道好像很严肃，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。耶稣来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上帝国的生活方式，上帝国的建立不是由政权转换开始，犹太人不是换政权，不是从外在的制度改变开始，耶稣所关心的 期盼信主的人，就是我们在座的人，真正的能够实践耶稣所说的话，活出上帝国之下的生活方式。明天主日中树节之后一个礼拜是受难周，透过耶稣的受难牺牲，我们再次看到他不是用权威，而是用柔和谦卑的样式，成就了历世历代许多的跟随者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活出信仰的力量。所以这句话是耶稣亲口说的一句话，我们来一起，也是今天我们的金句，我们再次来读这句话。耶稣用降卑的方式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谦卑的走在我们当中。他不要照世人的方式，而是照上帝要他行的方式。我们知道美国林肯总统，过去许多人都以为他的个性谦虚害羞，是笨拙的仪态，感觉到林肯总统很软弱。然而我们知道在南北战争的时候，他却能投入他自己的生命，并领导数十万军队。这段经文是耶稣亲自说的话，他呼召我们学习像他。负我的轭，学耶稣的样式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安息。这个轭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轭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杆子，套在两头以上的这些牲畜，就好像牛一样，方便他们一起耕种。在宗教上，耶稣讲到我们要负他的轭，所以这个就象征着这两条牛好比神跟我们，两者之间亲密的连结。所以耶稣说的我们要负他的轭，背他的担子，是同样的意思。耶稣所说的轭，他的担子，就是指耶稣的教导，就是圣经的话。所以这个轭有主权的象征，就是我们愿意，当我们决定跟随耶稣，就要跟耶稣同步一轭。刚开始一定不习惯的，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个性，但是因为继续走，继续背，慢慢的我们就能够顺服他的教导。因为这个轭，这个杆子是套在两个人身上，我们要让神的话影响我们的生命。神的话真理就如同火车一样，在这个铁轨上并行到达目的地。所以耶稣说的这句话，就是邀请我们跟他一起连结，学他的样式，柔和谦卑。常常我们不得安宁，就是我们自以为是。有位哲学家他说，最有力量的人是能够掌控自己的人。我们真的能够掌控自己吗？我们不能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有限。耶稣是主，与他同负一轭，就是让他的主权来引导我们学习耶稣，与他一起同负一轭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你就会有耶稣的样式能够行出来。 我曾经提过这个德国的灵修学者，今天再次的提到他。他是德国60年代到80年代的一个神学家，同时也是资深的宗教媒体工作者，而在当时呢，算是在德国代表性和平跟生态运动的发言人。他所写的书籍蛮多是灵修书籍，我很喜欢。今天提他的故事，就是当他年岁大，他宣布他要完全的退休，不再接受采访，不再演讲，甚至不再动笔写作。他认为人的生命各有其阶段，一个深刻了解自己心灵的人，会敏锐的意识到自己阶段性的任务，该离开舞台的时候，就是要操练自己完全的放手。他说，过去我曾经做过的都已经过去了，我满怀感谢，不要再缅怀了。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因为他已经退休了，年岁已经很大了，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我要回到完全的自己，我应该面对的也只有上帝跟我自己。辛克牧师他了解他人生的阶段性任务到了，耶稣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，他没有因为群众拥戴他而忘却了自己降世的目的，继续朝向各个他来完成上帝的救赎。弟兄姐妹，你呢？你知道自己的时候吗？回到我们教会生活好了，教会最近要改选长职，虽然最近的生态让人挫折，但是当如果我们有机会被邀请，希望我们都能够静静聆听神的声音，上帝在这个时候会希望你怎么参与教会的关怀。在这个时刻，上帝给我们的阶段性任务是什么？是安息，还是背起这个不容易的担子来帮助太平地教会？台湾这个时候很混乱，我们可以怎么参与关怀我们的国家呢？我们选择跟从耶稣，不只是在教会生活，要学习他的样式，负他的轭。这个世界不缺有权位的人，这个世界需要愿意学像耶稣柔和谦卑的跟随者，真真实实的活出真理生命。最后分享这段祷告词，这是我在新圣诗里面看到很美的祷告词，一起翻译。我们来用这段基督徒，这是阿根廷的一位牧者所写的一段祷告词，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祷告词。我们的主宰，台语哦，咱来做会来唱，来，我命的主宰，你疼惜一切受造物，求你赐我和平，让我的安全不是我靠有，是我靠互相表现的。愿我的快乐不是表现在道理，是在互相的三点。愿我的富裕不是真实与金钱，是在互相的分享。愿我所在行的路 不是达到野心，是达到公义，万万不是用无烧来达成，是用下马来打赢。有利就是有建立，就是来保护一切受造的尊严，通伫一点一块传给加和平的女娘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的兄弟，就是咱是第一个来下面万的阿门。我请大家来提咱的旧报、周报，翻开第五页。上个礼拜天有很棒的信息，蔡曼童牧师的讲题是跟过耶稣，我们怎么样学习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式，请大家看到那个结论的地方，第二点，耶稣的榜样，我们把恩典、真理、温柔来把它诵读一次，请温柔，彼此关心，态度上有谦卑，让我们一起低头。主啊，我们要学你的样式，我们不止读你的话语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耶稣的榜样不只是在教会生活里面，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还有许多软弱欠缺者，他们需要感受到上帝的慈悲，许多不公不义充斥在我们的环境中，我们如何能够勇敢为真理有勇气见证。彼此的关系态度上，耶稣啊，你柔和谦卑的形象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也能够在彼此之间能够有主的柔和谦卑。帮助弟兄姐妹们，
Thank you.
是什么？ 向你